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在上周日发表了一些关于猫的评论，以及我对那些养猫的人的怜悯，然后我收到了好几个回复，其中一个回复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出现的。邮件开头是这样写的：我知道你非常喜欢猫，这里有一个清洁坐便器的省时的方法，你可能会喜欢，有七个非常简单的步骤。第一步，掀开坐便器的盖子，在里面放一杯宠物香波。第二步，抱起你们家的猫咪，一边安抚它，一边把它抱到卫生间。第三步，以迅速而平稳的动作，把猫咪放进坐便器，并且关上盖子。你可能需要站在盖子上。第四步，猫咪会到处扑腾，制造出大量的肥皂泡沫，不要在意那些噪音，猫其实很喜欢这样。第五步，冲水三或四次，这是冲洗和洗净的过程。第六步，请人打开房子的前门，确保浴室和前门之间没有人。第七步，尽量站在坐便器的后面，并迅速掀开盖子，猫就会像箭一般的冲出去，穿过前门跑到外面，在那里把自己晾干。结果呢，你的坐便器和猫咪都会变得闪闪发亮，这个主意简直是太棒了。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说这封邮件是谁发的了。最后的落款是你真诚的狗，难怪会有这么棒的主意了。1965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举行了一次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这个领域主流的科学家们提出了证据，支持太阳光的微小变化将会引发天气模式变化的灾难性事件。1966年，人们对这方面的兴趣越来越大。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预测，一个新的冰川时代将在几千年内开始。换句话说，地球将进入另一个冰河时期。在他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当中，作者这样写道：二氧化碳水平的提高使得我们无法预测整体气候变化的情况，但全球变冷是个共识。1974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另一个冰河时代》。1975年，《新闻周刊》杂志刊登了一篇有很多专家支持的文章，讨论即将到来的低温气候，说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粮食生产可能无法跟上需求。所有这些都是已经被人遗忘的历史，不是吗？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即将到来的全球变暖。由于那些试图遏制人口增长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的努力，现在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教条。在过去的几年里，否认这一点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异端分子。现在有一家完全绿色的酒店，也就是所谓的环保酒店，甚至用一部记录文献取代了 酒店房间里通常放置的圣经。这部记录文献基本上是在说，人类应该对地球的毁坏负责，全球变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你一直在参加我们的学习，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灾难时期，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世界末日时期，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整个大灾难期间，我们看到依然有海洋、河流、湖泊、树木、风、雨、阳光、草、绿色植物、小麦、大麦、牛等等，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现在的天气和季节的正常周期和交替模式会一直持续到主耶稣再次回来统治地球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鼓吹的各种危言耸听的说法其实并不会发生。很有意思的是，根据全球监控设备的记录显示，自从1880年以来，地球的温度只上升了一度。事实上，从1940年到1960年，温度的上升趋于平缓，甚至开始下降。在这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认为我们正在走向全球冰冻时期。在一年前，我发现当所有关于全球变暖的炒作正在成为新的政治正确的观点时，一家新闻机构的报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所有四个主要的全球温度跟踪机构都发布了2008年的数据，显示温度在去年实际上已经下降了。请注意，这一年的气温下降足以抹去过去100年来记录的几乎所有的全球变暖。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太喜欢的事实，对吗？据报道，这是有记录以来气温上升或者是下降变化最快的一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太阳的活动，而不是二氧化碳。科学家们说，太阳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所有这些都表明，地球的温度似乎是不可预测的，它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如果你生活在1970年，你会担心冰河时期的到来。现在，如果你生活在2007年，你已经被即将到来的干旱和饥荒所包围。坦白地说，对于那些不相信神为了他最终的旨意而掌管着他的星球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会让他们感到震惊和无所适从。这个星球是由神来管理的，根据圣经的教导，神已经决定让地球的资源继续维持数十亿人的生命，直到他的审判降临为止。无论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人类都不会阻止、减损、毁坏、破坏，或者是以其他任何方式改变地球上用于维持生命的自然资源。基督的敌人有他们的计划，他们希望让人类屈服于环境。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和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进这个计划的进行，他们基本上把人视为地球上的入侵者。他们认为我们能为地球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再存在，都是人类把地球搞乱了。因此，大自然不是作为神所赐的礼物来维持人类的生活，为人类提供益处和乐趣。大自然实际上比人类的生命更宝贵、更重要。这是一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典型症状，正如罗马书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们否认造物主神，而将受造物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实际上使人类反而成为受造物的仆人。因此，人类无法将人类生命的权利置于动物生命之上。 对想象中的自然资源短缺感到恐惧，并确信人类作为一个入侵的物种已经毁了大自然。人类没有像创世纪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仁慈的造物主神的指导下享受和治理大自然，最终成为大自然的受害者。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人们，根据神的启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耶稣对地球的荣耀统治之前，有一个即将到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全球变冷的说法和全球变暖的猜测都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世界正在同时走向全球变暖和全球变冷。这种变化将以二氧化碳的排放、碳排放或者是陨石撞击都没有关系。这实际上是神的手在控制着环境，使大自然对人类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审判。对人类来说，这将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因为他们对受造物的崇拜超过了对造物主神的崇拜，渴望保护他们的星球，而不是讨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喜悦。他们要随着大自然的突变而遭到毁灭。我们从启示录第十六章中可以看到这些细节。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十六章，我们先来看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的八到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根据这些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是全球变暖，这还不是一般的变暖。神的天使对太阳做了一些事情，也许会让太阳产生更多的耀斑，反正发散出来的热量是明显增多了。说实话，我们并不经常想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存在的那个微妙平衡。要知道，离太阳比地球更近一点的行星金星，平均温度是摄氏464度，而比地球离太阳更远一点的下一个行星，它的平均温度是摄氏-65度。事实上，即使太阳辐射的能量有最轻微的增加，也能轻易地将地球的温度提高38度。根据先知马拉基的说法，在神的审判日即将到来时，地球将像火炉一样燃烧，马拉基书4章1节。当天气热得可怕时，我们通常会想做什么呢？我们会想洗个澡，或者是跳进湖泊，或者是池塘里。然而不要忘了，那个时候每一个水体都已经变成了雪。敌基督和他的追随者大肆屠杀基督徒，他们因为不愿意接受受的印记而殉道。作为对他们的报应，这些人将经历神的愤怒，不得不用血来洗澡，或者是根本洗不上澡。这个晚的审判还会带来全球性的森林大火，除非耶稣很快地返回地球，否则地球将在很短的时间内烧成废墟。这些碗是愤怒的7个碗，这是耶稣在他的千禧年国度，他在地上统治1000年之前最后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海洋、河流和湖泊变成了雪，我们已经看到敌基督的追随者身上长出了令人极其痛苦的疮。现在造物主神让太阳释放出更多的热量，烧焦了地球。人们对此的反应就像以前的法老一样，他们没有悔改，而是在第九节万众一心地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现在另一个天使出现了，倾倒了第五个碗。请看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之前在第十三章，撒旦把他的权柄作为礼物给了敌基督。在十三章第二节，约翰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就是兽或者是敌基督。然而在第十六章的第十节，撒旦的那个可怜宝座根本无法与神的宝座相比。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当神下达命令时，突然间就一片漆黑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你可能会等待一段时间，然后试图跌跌撞撞地走出大楼，但外面也是一片漆黑。你会用你的车钥匙遥控你的车鸣喇叭，直到你找到了你的车。但是当你发动车以后，你会发现车的大灯居然也发不出光。这里的黑暗这个希腊语词意思是任何能提供光的东西都不再有光，即使是划着一根火柴，你也只能感受到火柴的那个火所带来的热量，却看不到火焰。这是针对所有拒不敬拜又真又活的神的人，即将到来的永恒的黑暗的审判的一个先兆。这真的很有讽刺意味。不幸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而喜欢黑暗，而神就让他们尝到黑暗的滋味。在这个过程中，信徒们有可能不受影响，就像以色列人在黑暗之灾降临埃及的时候不受影响一样，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有光。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三节。出埃及记和启示录的这两件事情表明，跟随撒旦的人属于黑暗的国度，而跟随神的人属于光明的国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会怎么回应呢？请看第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大家能从这里面看出什么模式吗？在第九、十一和二十一节，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会把那些可怕的、神奇的灾祸与天上的神联系起来，会远离敌基督，跑到造物主神那里呼求神的怜悯。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他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他们依然内心刚硬的犯罪，紧紧抓住他们的假救主不放。顺便说一下，这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神迹奇事不会让任何人睁开眼睛看到福音的真理。如果有人拒绝福音，就是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也不会打开他们刚硬的心，甚至空坟墓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不信的人不但没有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悔改，反而提高了嗓门，异口同声地亵渎神的名。他们依然犯罪，不想离弃他们的假弥赛亚。现在当这些碗继续倾倒出神的愤怒时，焦点发生了转变。前五个碗的愤怒是神对人们悔改的最后呼唤，但人们无视这个呼唤，拒不悔改。所以盛满了神愤怒的最后两个碗，将带来神对内心刚硬死不悔改的那些人最终的审判。 现在请看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在亚拉腊山山坡上的雪原和冰盖中，神愤怒的第四个碗所带来的巨大热量将使雪和冰盖融化。我不禁在想，如果挪亚方舟真的被冻结在亚拉腊山的冰盖中，第四个碗的审判就会让它显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么当人们看到了这个地球曾经被水毁灭的证据，现在又听到了呼求全人类悔改得蒙救赎的邀请时，他们会不会有所触动，暂时停下来呢？在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的开始和结束时，幼发拉底河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条河是在伊甸园附近流动的，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幼发拉底河是亚洲西部最长的河流，它从叙利亚到巴比伦绵延大约3000公里，然后流入了波斯湾。由于第四碗的审判带来的全球变暖，冰雪的融化将使幼发拉底河成为一股奔腾的洪流，泛滥成灾。另外，经文暗示之前的雪河已经随着融化的雪水而得以恢复正常，至少这里是这样的。第十二节说，幼发拉底大河河水就干了。问题是为什么？神为什么突然要让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枯干呢？使徒约翰在这节经文的结束部分把原因告诉了我们，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毫无疑问，当东方的军队向耶路撒冷以北的哈米吉多顿平原进发的时候，汹涌的洪水已经冲走了横跨河流的桥梁。于是神施行神迹，使幼发拉底河干涸，以便众君王和他们的军队能够进入神所设的致命陷阱。世上君王的军队怎么会认为他们有机会能对抗造物主神呢？第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长期以来，青蛙一直与邪灵世界有关。埃及人崇拜的赫卡神就是一个长着青蛙头的女神，事实上她是最古老的女神之一，据说具有恶魔般的力量。这是由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不圣洁的三位一体所行的令人惊奇的神迹奇事。他们的恶魔行为以大神迹使世人相信正在施行审判的神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段经文是在预言未来，这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世上的君王要聚集起来反对神和他的子民。在这个场景中夹杂着对跟随基督的人的鼓励，让他们要保持警醒。请看第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换句话说，信徒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也就是由于向世俗妥协或者是以不合乎神儿女的身份来生活，使得耶稣的再来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 神说我像贼一样来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也说了同样的话，指的就是他的第二次降临，也就是在这些愤怒的晚审判之后。使徒保罗把主的日子，就是这个审判的日子，描述为就像夜里有贼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听到夜里的贼这个词的时候，因为它与末世有关，我们就会想到这是指教会的被提。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拍了一部基督教电影，记录了一位年轻女士在教会被提后留在地上的生活。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夜间盗贼》。圣经中的夜间盗贼这个短语实际上不是指教会的被提，而是指耶稣在大灾难结束时与他的教会一起第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统治。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16章，我们先来看看启示录第16章的8到9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根据先知马拉基的说法，在神的审判日即将到来时，地球将像火炉一样燃烧，马拉基书4章1节。人们对此的反应就像以前的法老一样，他们没有悔改，而是在第9节万众一心的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给神。现在另一个天使出现了，倾倒了第五个碗。请看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是针对所有拒不敬拜又真又活的神的人即将到来的永恒的黑暗的审判的一个先兆。跟随撒旦的人属于黑暗的国度，而跟随神的人属于光明的国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会怎么回应呢？请看第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大家能从这里面看出什么模式吗？在第九、十一和二十一节，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会把那些可怕的、神奇的灾祸与天上的神联系起来，会远离敌基督，跑到造物主神那里呼求神的怜悯。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他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他们依然内心刚硬的犯罪，紧紧抓住他们的假救主不放。顺便说一下，这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神迹奇事不会让任何人睁开眼睛看到福音的真理。如果有人拒绝福音，就是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也不会打开他们刚硬的心，甚至空坟墓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不信的人不但没有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悔改，反而提高了嗓门，异口同声地亵渎神的名。他们依然犯罪，不想离弃他们的假弥赛亚。现在当这些碗继续倾倒出神的愤怒时，焦点发生了转变。前五个碗的愤怒是神对人们悔改的最后呼唤，但人们无视这个呼唤，拒不悔改，所以盛满了神愤怒的最后两个碗将带来神对内心刚硬死不悔改的那些人最终的审判。现在请看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在亚拉腊山山坡上的雪原和冰盖中，神愤怒的第四个碗所带来的巨大热量将使雪和冰盖融化。我不禁在想，如果挪亚方舟真的被冻结在亚拉腊山的冰盖中，第四个碗的审判就会让它显现在世人的面前。那么当人们看到了这个地球曾经被水毁灭的证据，现在又听到了呼求全人类悔改得蒙救赎的邀请时，他们会不会有所触动暂时停下来呢？在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的开始和结束时，幼发拉底河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条河是在伊甸园附近流动的，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幼发拉底河是亚洲西部最长的河流，它从叙利亚到巴比伦绵延大约3000公里，然后流入了波斯湾。由于第四碗的审判带来的全球变暖，冰雪的融化将使幼发拉底河成为一股奔腾的洪流，泛滥成灾。另外，经文暗示之前的雪河已经随着融化的雪水而得以恢复正常，至少这里是这样的。第十二节说，幼发拉底大河河水就干了。问题是为什么？ 神为什么突然要让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枯干呢？使徒约翰在这节经文的结束部分把原因告诉了我们，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毫无疑问，当东方的军队向耶路撒冷以北的哈米吉多顿平原进发的时候，汹涌的洪水已经冲走了横跨河流的桥梁。于是神施行神迹，使幼发拉底河干涸，以便众君王和他们的军队能够进入神所设的致命陷阱。世上君王的军队怎么会认为他们有机会能对抗造物主神呢？第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长期以来，青蛙一直与邪灵世界有关。埃及人崇拜的赫卡神就是一个长着青蛙头的女神。事实上，她是最古老的女神之一，据说具有恶魔般的力量。这是由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不圣洁的三位一体所行的令人惊奇的神迹奇事。他们的恶魔行为以大神迹使世人相信正在施行审判的神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段经文是在预言未来，这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世上的君王要聚集起来反对神和他的子民。在这个场景中，夹杂着对跟随基督的人的鼓励，让他们要保持警醒。请看第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换句话说，信徒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也就是由于向世俗妥协，或者是以不合乎神儿女的身份来生活，使得耶稣的再来会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神说，我像贼一样来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也说了同样的话，指的就是他的第二次降临，也就是在这些愤怒的晚审判之后。使徒保罗把主的日子，就是这个审判的日子，描述为就像夜里有贼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听到夜里的贼这个词的时候，因为它与末世有关，我们就会想到这是指教会的背提。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拍了一部基督教电影，记录了一位年轻女士在教会背提后留在地上的生活。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夜间盗贼。圣经中的夜间盗贼这个短语实际上不是指教会的背提，而是指耶稣在大灾难结束时与他的教会一起第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统治。这个短语出现在这节经文中，因为生活在大灾难中的信徒不知道耶稣再来的确切时间。主耶稣在挑战这些信徒要保持忠心和警醒，穿好衣服，随时准备进入我们主的国度。在耶稣再来之前，世界上的军队将聚集起来，想要推翻神和他子民的宝座。第十六节告诉我们，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在希伯来语中，哈是山的意思， 米吉多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地方。米吉多山是一座小山，位于地中海附近，在山上可以俯瞰一个长30多公里、宽20多公里的山谷。这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指挥中心的理想场所。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些军队打算与敌基督作战，因为他们不想再接受他失败的统治。我对这段经文研究的越多，就越确信，尽管这有可能是他们最初的计划，但被派去的鬼魔非常善于欺骗迷惑人，以至于这些军队抵达战场后，他们被说服去与即将到来的万王之王作战。当这些军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一位天使在第17节站出来，倒出了他的碗，降下了从神那里来的审判。现在请看第17节。第7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对全地的审判结束了。再请看18到19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3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次地震非常猛烈，以至于改变了整个地貌。先知哈该曾经提到过在世界末日发生的地震，哈该书2章6到7节和21节。这就是最后的全球地震，完全破坏了地球。使徒约翰在这些经文中写道，耶路撒冷在地理上被分成了3个部分。这里的大城不是巴比伦，启示录第11章明确说大城是耶路撒冷。这与旧约圣经的预言完全吻合。先知撒加利亚就详细描述了这些变化。橄榄山被一分为二，一个新的山谷形成了。泉水将常年从耶路撒冷流向地中海和死海，使旷野像玫瑰一样绽放。撒加利亚书14章8节和以赛亚书35章1节。这次大地震将提升耶路撒冷的海拔高度，并将周围地区夷为平地。就像神用大洪水的审判改变了地球的地形一样，这次最后的审判也将明显改变地球的地形。有些人认为它将恢复到人类堕落前的状况。请看第20节中提到的变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场全球性的地震，原文把它描述为地球都在摇晃，这将引发地质学家精心绘制的每一条裂缝的移动，这些裂缝是全球性的，整个美洲的西海岸将被切断，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南端，包括整个南欧和地中海整个海岸线的断层线，在整个亚洲中部不断扩大的断层线带中继续向东延伸。当最后的大地震来临时，这一切都会大张旗鼓地爆发出来。然而，神在这样的混乱中有他自己的旨意。以赛亚的预言将成真，山谷都将被升高，山丘都将被降低，高低起伏的地面将变成平原，崎岖的地形将变成宽阔的山谷。以赛亚书40章4节。一位科学家基督徒认为，这次全球大地震与以赛亚的预言相关联。 他说神有意让这次审判不仅惩罚人类，而且为他的到来预备地球。这次全球性地震的影响将使地球恢复到最初创造的那种平缓的地形，再也不会有人无法到达、无法居住的大山、沙漠或冰盖。千禧年中的物理环境将恢复到挪亚大洪水审判之前地球上的环境和条件。这很令人惊讶，对吗？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和大地的震动，陆地、山脉和岛屿的移动和重新分布，以及随之而来的水体的改造。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吧。地球的表面将被彻底改变，为即将到来的国度做准备。有一位作者说，这很可能使耶路撒冷成为地球上的最高点，使其适合成为那位大君王的王权所在地，来统治世界1000年。然而，在把地球打造成一个新样式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请看第21节。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1他连德，1他连德约有90斤。请注意这个灾祸所带来的结果，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你最近看到过冰雹吗？小小的弹珠大小的冰雹就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引发大家极大的关注。有记录以来最重的冰雹重达1.1公斤，于1986年4月14日落在孟加拉国。那场冰雹造成了92人死亡。大家想象一下，90斤重的冰雹从天而降，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顺便说一下，这就是突然到来的全球变冷。说实话，这可能是神扑灭所有森林大火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最后的审判中，可能也有象征意义。为什么神要使用冰雹作为对这些亵渎神的人的最后的审判呢？也许这是在呼应利未记第24章的一个律法规条，当时要用石头把那些亵渎神的人打死。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神把律法颁布给摩西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地震。这也许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愤怒随时准备审判那些违反律法的人。当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承担了刑罚时，也发生了地震。父神震动大地，也许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他已经为了救赎我们而审判了他自己的儿子，因为我们都违反了律法。而这次，神带来了最后的大地震。这次地球的大震动，也许是为了让世人知道，神的审判现在就要来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人们一直在违背西奈山上颁布给人的神的律法。耶稣已经在加略山上为每一个犯法的人承担了刑罚，但那些拒绝神的人最终将在米吉多山附近与他对峙，并最终在一个永远痛苦、永远干渴的地方，在永远的火和永远的黑暗中，永远偿付那永恒的代价。黑暗是人一直以来的选择，人拒绝基督的福音之光，人选择相信大自然母亲和环境，而拒绝根据哥罗西书1章所说的三位一体神的创造，拒绝耶稣基督本人的叙述，是他创造了万物。神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有光，人拒绝降服世界的光，也就是耶稣基督， 人拒绝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被称为光的福音。于是神就让人如愿以偿，把他们放逐到一个永远黑暗的地方。我还注意到一点，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 mega 这个小小的词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它通常被翻译为大。它在启示录第16章就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大声音第一节，大热第9节，大河第12节，神的大日和哈米基多顿之战第14节，大地震第18节，大城19节，最后是大冰雹的灾祸21节。这是神的大怒，用大这个词来描述大灾难、大痛苦，这些都是神在大灾难期间的大审判的高潮。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内容时，我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对于我们这些单单相信耶稣在基督里的人来说，他的怜悯极其广大，诗篇八十六篇。他的恩典极其广大，使徒行传第四章。他的爱极其广大，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的救恩极其广大，希伯来书第二章。天使加百列在向玛利亚宣告要从她这个童贞女诞生的儿子，那位救主和上帝之子时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现在我们几乎到了这个预言和其他很多预言都将实现的时刻。主耶稣将在极大的荣耀中降临，在他国度的大城里坐上他的宝座，他极大的荣耀将在整个世界显现出来。对于那些拒绝他的人，将发生极大的事情，这些事情之大将是极其可怕的。而对于那些相信他的人来说，也将发生极大的事情，他们将经历神极大的荣耀、美丽和奇妙。我们现在就可以带着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安全感和甚至更大的期盼说，我们的神何等伟大，天父，你是何等的伟大，你完全的圣洁和公义，以至于人所犯的任何罪你都将予以公正的刑罚。天父，你是何等的伟大，看看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何等的奇妙。天父，你是何等的伟大，因为你救赎我们这些犯罪得罪你的人，这些曾经是你敌人的人，甚至于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那极其可怕的审判。也因着你这何等伟大的慈爱和恩典，我们现在可以称呼你为阿爸父，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敬拜和赞美你。感谢天父的恩典，感谢天父的怜悯，我们也因着你那美好的应许，期盼着我们荣耀的主从天降临的那一天早日到来。谢谢天父，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天父，你是这样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